南无阿弥陀佛。各位菩萨，我们知不知道自己这个听法或者说法的这个功德有多么的大啊？而说这个世间有几件事情功德非常大的啊，就是说听法闻法，第二个呢就是念佛，在佛堂里面念佛，还有静坐，就是在一个地方静坐，还跟他圣经啊，就是说在一个地方圣经啊，或者是闭光啊，在一个地方不动，或者说持咒，整体来说就是人不动功德非常大啊。为什么呢？因为世间一动我们就会造恶业。为什么造恶业呢？我们向量一下恶业的这个过失过失，在我们这个佛教里面，佛陀讲，我们最轻的这个就是特修罗罪。特修罗罪是什么样子的呢？世间有几种，一种呢是堕落，就是自堕他堕，就是人所做的事情是堕落的，还让别人也堕落，这个罪叫重罪，重罪叫我们讲就是。这个波罗夷罪、坎陀罪，就是说自他二堕。那么第二种罪呢，叫做我们讲生产罪，生产就是说就是说自残他残，就是自己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别人，就把自己给残疾了，好把他人给残疾了，这是第二种罪，第二种罪。第三种叫单堕，单堕就是说自己这个。堕落，比例来讲，晚上在房间里搞饭吃，这就是堕落，就单堕罪，就是说你不会影响到别人，但是自己堕了。然后自己堕，就是很多人在房间里面，搞这个面条，是吧？就是说自己在房间里搞吃，这个叫做不经过大众，自己在吃，这个叫做单堕。单堕罪呢，就是说这个罪也是蛮重的，有人说。这个饭是未尝三铁棒，是吧？九铜锤，也就是说，在你自己单独的在房间搞饭吃是单堕罪，也就是说，这个自己堕下去。那说还有一种叫特基罗罪，那特基罗罪的话是比较轻的，比例来讲，我画一条线，我们接下的时候画一条线，这条横线不能过。你过了就犯特基罗罪，就是一脚卡在里面，一脚卡在外面，你就犯过失。比如说三门不能出去，我们已经接见了，但是呢，你无意中或者说不小心从那个门槛卡到外面去了，一个就在里面，一个就在外面，就犯特基罗罪了啊。如果你故意犯，可能过失还会大一点。也就是说大家知道。这个一等念比例来讲这个和特修罗罪，那么说我们在那么说最轻的罪是多重多重他说这个最轻的罪就是在我们头顶上，在我们头顶上，其实你犯这个罪的时候头顶上，就是说比例来讲你犯特修罗罪一件事情会堕那个堕到堕地狱堕地狱堕多长时间呢？相当于在我们的头顶上这个天上400年，对吧？那400年是多长时间呢？就是每一件事情就是犯一个特基罗罪，就是说你把门把脚卡到门外去犯了，就是破了戒破了这个戒限，然后说犯就一脚卡出去的这么个罪这个罪。然后这个罪呢，会堕到地狱是多长时间呢？是在我们头顶上这一层天上的400年。那400年是多长时间呢？就是说，那个地方的一天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多少？500年。就是我们这个地方500年，它的是一天。那你就可以算了，那个地方的400年，那个地方的一天相当于我们这个地方的500年。 我们过了500年它是一天，而一年是360天，360天把360乘以400年，知道吗？400年，就是说它那一天我们这个地方是500年，他说他那个地方堕地狱是400年，相当于把400乘以500，过失百千万，是200万年嘛？是200万年嘛？也就是说，你犯一个特级罗罪，相当于人间200万年，200万年是吧？他说这200万年。人间的一天地狱地下多少年知道吗？人家一天地狱地下有10000年吗？你知道吗？如果你再把这个200年乘以10000，等于多少？200年再乘以10000就是200万年，是吧？就2000万年，是不是啊？就是他说这个就是犯的罪是要堕地狱2000万年，我这很可怕，是吧？所以呢，犯一个小小的特级罗罪，就是说特级罗罪，那像我们比丘这样的叫应当学，就是应当有100学，有100学，相当于就是特级罗罪，是吧？啊，这个，所以大家如果受了比丘戒，你就知道了，是吧？就知道某一种过失。你像我们啊，你要说啊。法师在讲法，你不来听法，他是就是说特级罗罪就这么重，那你说单舍罪，但是就是单堕罪啊，单堕罪比你高了，高一层知道吗？那说这个残罪更高了，再往那个波罗夷罪那就更不说了，是吧？那就是非常长的时间就不能出来了，好长长时间出来，就是说单堕，就是说所以要了解，就是说你自己在房间里搞饭吃肯定比特级罗罪要重得多，为什么呢？施造饭食在比丘戒里就是单独罪，知道吗？也就是说那我们怎么样的才想吃饭应该去怎么做呢？应该这个说法就是说要找一个法师，我想吃碗面条，我找一个法师说一下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就是你要说一下我吃一碗面条，对吧？你要找一个人对峙一下，不要一个人在房间吃，就是我想吃点晚饭得一个人说一下，不要一个人偷偷的吃，搞得吃不好，知道吧？所以因为好多人在买面条在房间里吃，所以我希望你呢就是找一个人说一下，说一下呢这个罪呢可能会减轻，就是有忏悔心嘛，是吧？那么大家要出去出我们这个沙门，你要跟天堂讲一下，就像比如说我要出一下沙门，出一下沙门，就出了沙门，这样的出沙门就要跟天堂去打个招呼，我出沙门有点事情嘛，就回来说一下，不说自己跑出去，你不能说这个小镇就可以放啊，有积沙成塔，时间久了以后就出现麻烦的事情，知道吧？所以大家以后呢如果晚了吃饭，你晚了有人晚了吃饭呢，就是说鬼神嗔恨了，就是鬼一听到，你千万不要搞往边上边上的想，那鬼一听到你在搞往想，他那个烟火就起火，知道吧？烟火起火，那我们天天饭桌上都有鬼进来了，就是说这个他看到你吃饭在搞往想，他这个喉咙就起火，对吧？所以呢就是说，但是我们就了解你在生活中走路啊，别人家特级罗罪是很快的，别人来讲我吃很多饭，饭吃多了，对吧？或者是吃晚饭，或者说这个你走路走多了，或者说别人不接下跑外面走路，你走路走走就把蠢子给踩死了，都是犯过失了，对吧？就是不停地犯过失，你走路犯过失，你都是吃多了，是吧？你吃腰，你要不就比你人你吃腰的时候都应该有慈悲心，因为你吃腰把肚子的蠢给伤死了，他这里面有虫子，喝水喝多了，喝开水多了，那开水也有虫子在里面，是吧？他说泡茶，你喝茶，喝茶没关系，说空气的时候是这样看， 你不觉得你烧茶的时候茶子里也有虫吗？是不是？那煮茶的时候呢，茶的虫也被你煮死了。就是说肉肉灯性，这样你过分的不是没有事情不要去搞，一动你就犯过失。所以我刚才讲就是说念佛生经坐茶持咒可能是闭关，他说这些事情呢都让我不动的，他说这是有功德的，知道吧？就是说这样你不动尽量的比较多，是吧？你一动就犯过失，你就说啊，因为你身体这么重，你滚一下都可以把好多的虫子给压死。你看二老汉都不犯罪，你看二老汉走路是飘，他走路是轻的，他可以飘起来，所以生命呢踩在他身上他不会把他踩死。我们就不行，我们走路有人跑是吧，我们走路要轻轻的走，但是我们身体太重了，所以你睡懒觉躺着滚来滚去的，然后把好多虫子给压死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身体时时刻刻都在找过失，都在犯推脱罪，每天都在犯推脱罪。就是说我们在外面走多了，讲话讲多了也犯罪，知道吧？就是不停地讲话都犯罪。所以你在外面走路吃水啊、吃饭吃多了都犯罪，就是你肚子吃撑了你都犯过失。就是说我们不小心时刻都在犯过失，所以我们少吃一点，常常不要动，不要换来换去，因为你一动就犯过失，一动就犯过失。所以呢，这一念佛法的功德大，知道吗？哎，打坐念佛是吧，诵经，那这个功德就非常大。为什么不动呢？不动就没有过失啊，是不是？那就说这个大家我们调过来讲一讲啊。然后就是说我们的一念犯，在我们走路不小心不停地犯推脱罪，到了地狱，就是一念犯推脱罪就到地狱之下，可能是200万年是吧。他说这个不是2000万年是吧，就是那你想一想，这2000万年就是一念了。他说大家我们现在啊，你比你来永远不来听法，这都是犯单堕罪，就是跟人家没有关系，他自己有关系，就是听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罪相，就知道自己啊怎么去做。看不到罪相的人，他不会对这个事情有什么重视，能看到罪相他就会非常清晰地表现在自己眼前，哦，这是罪相显现出来了，我就应该怎么去做了啊。那么说在这个讲法，大家在这个地方听法的时候，他说你一心听法，你把心静下来，一心让我所讲的法听进去了，他说这个听进去的法，他说你就不犯推脱罪了，不是吧？你不犯推脱罪，你就少堕地狱2000万年了吧，是吧？就是说你不觉得你听一秒钟两秒钟三秒就是听法的时候，你不停地地狱在消吗？是吧？你这方面去玩手机，不停地打妄想，不停地犯推脱罪，你不停地往地狱堕，不停地往地狱堕。你在闻思法，一心一闻思，师父在讲法的听法，是吧？你一定在听，那地狱底下不停地消。2000万年过去，2000万年不觉得一下就过去了，是吧？所以原来听法有这么多好处，知道吗？所以呢，你不要管你听懂听不懂，你就坐在那听就可以了，那地狱就在消啊，是不是？就说如果你不在听法，你在外面打妄想呢，不停地在增长堕地狱啊，那多危险啊。所以呢，大家在念经的时候，在念佛的时候，在持咒子的时候，这样在不动的时候啊，你都在增长功德，都在增长善根福德因缘，这本地是慢慢的增长，慢慢的圆满。就是说地球是靠微尘积累起来的，就是没有微尘哪来地球呢？就是说我们功德是靠积累，不是从天而降。所以我们要了解，修行并不是找某一个地方修行，是你能感受到大家听法的时候地狱不停的消掉，你能够有这个信心的功德，对吧？原来说听法，一心听法，是吧？一心听法。那么说这一心听法的时候，那么说你一直在持戒的功德，是吧？这种功德不停地往身上走，地狱不停地消，不是消罪灭罪吗？所以呢，那么这种功德就非常大，是吧？就说你挖地呀、他也愿意犯罪，知道吗？就说我种菜呀，我行菩萨道啊，我不想听法，我就想做点事，但是你是没有善根福德。 感悟不到这个点，就是说我喜欢讲法是因为我知道这种功德，知道吧？那么说我不愿意挖地，挖地把动把动物挖死了，那我走路的话我把动物踩死啊，那有什么功德呢，是吧？就是说在中国没办法做这些事情，在印度根本不做这些事情，是在中国没办法，它是一个罪罪的犯，没办法，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大家就要意识到，就是我讲法你听懂听不懂，我认为就是无关紧要，听法就是一种修行，是吧？他说你要了解，你念头在听法，法是虚幻的，你的念头是虚幻的，然后呢这些虚幻罪夫成心生，是吧？你造的特殊的罪也好，什么罪什么罪也是从心里面出来的，你造种种福德种种福德也是从心里面出来，这么一说你的福德和罪这一福成心生，非常外有，知道吧？因为这根福本来是虚妄的，那是虚妄的，所以呢它从哪里成心出来，就说你现在坐这个地方难道不是心的体吗，是吧？你犯特殊的罪犯什么罪什么罪也是你的心的体，你现在的做功德也是心的体，这里是没有自我的，没有我的，你可以了解，如果你要观察到它就是心，一切法就有幻，那说你马上可以借现行的这个罪夫能观到自己的本心，那这个功德会更大，会更大，是吧？这些地狱也好、天堂也好，罪也好，佛也好，都在心，我心是没有罪夫，心的自体是没有罪夫，只有心跟这一佛相应的时候升起万念，才有这一佛的这种念头。那么说心自体的，就是你悟到这根佛它是没有自体，你就悟到心法，那就进入寂灭了，是吧？生灭无生，生不生，原来我们现在坐的地方是生灭相，生灭的本体是无生的，那就是自性，就是心，那你就语语不动了，有人让我再做，你就不在乎自己的生命，你就不在乎的生死，你不在乎外面的烦恼，你就不在乎自己的执着，所以你执着烦恼，这个生命都是无生，就找到自信了。所以呢你这个身体生与死对你来说无所牵挂，无所诱惑，对你现前的得失叫无所执着，无所烦恼，就是不怕得也不怕失，也不怕生也不怕死，为什么？你超越了，你想得到了，你悟得到了，你就不会在乎这个肉体的生灭法，不会注重意识上的得失法，你有得有失就是烦恼，你有生有死你就会堕，就会升到这一佛里面去。现在这一佛也好，这个烦恼不烦恼也好，得失也好，你已经都不在乎了，你已经超越了，一个超越明明这个觉明这佛性啊显出来，在佛性里面就是就闻了道，闻了道，所以安住在道上，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修行啊，真正要了解修行，所以要了解念佛，我们释迦牟尼佛让我们这个让我们念佛，其实就让我们在这个人间呢念佛啊，可以跟悟到佛性，并且可以安住身心。所以在这个世界啊，我们不能这边在造罪，那边在修佛，所以呢就说念佛听法诵经啊，这个持咒子，这个都是摄住我们的身心，不要造罪，也不要造罪，因为你把它放下了，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对立啊，寻找那些虚妄不真实的东西，所以可能讲的再好都没有用，因为你在造罪啊，是吧？你不仅你在造恶业啊，所以最重要的呢，就是大家坐在一个地方，你发现了，你已经离开了地狱、五鬼、畜生，你说这个是值得我们欢喜。如果你对这种功德不欢喜，那对什么功德是欢喜呢？难道你执着的这个离现前这个功德，就是现前坐在这个地方，嚓嚓啦的就离开了地狱、五鬼、畜生，你不欢喜，那你对什么欢喜？难道没牵挂、没忧患欢喜吗？是吧？所以佛法在当下，一定在当下。所以对你当下做的这个人听法的这种人，刹那刹那的这个不犯脱机罗罪，最起码不犯脱机罗罪。那么说刹那刹那的离开三恶道，2000年2000年的消失，真是功德很大的，是吧？所以呢，我们大家在做法，我们在讲法，你们在听法，我们在念佛，大家在精行， 这个功德，这个功德都是不可思议，都是平等的。所以我们在讲法，大家就静下来就好了，是不是？这样的听听得懂就听，听不懂没有关系，我就知道我在思维佛法。所以呢，让这个法的心尊处啊。那么说这个后面呢，啊，接着就是说是非以不变啊为解脱，就是说，在这个世间的是非啊，啊是非，就是说啊，我们人的口业是很重要，无量在口业这种，就是说口业就是是非嘛。那么说这个是非呢，我们是非就是自他，知道吗？自他。所有的是非都是来自于自己心里不明啊，愚痴嘛，愚痴才有是非。智慧的人呢，他是空性的，你看，也没有是，也没有非，有是就有非，有非就是。我们每天就人就说，哎呀，那个人好慈悲啊，就是那个人有罪过，就这样。哎，那个法师这个智慧广大，意思说，难道你心中还有法师没有智慧吗？就说我们活在是非里面，知道吗？事实上，我们没有是非是不可能的。没办法做到没有是非。如果你没有是非，那世界平等的，就是哈。如果你没有是非，世界就不平等。你就称之为就是说这个地方好，那个地方就不好，一定是这样的，知道吧？所以呢，就是人有了善以后就有了恶，知道吧？比如说啊，人见善恶，心之意之动嘛，就是说我们有善恶这一天开始，就是因为意在动。意不动的话就非善非恶，这是那个王阳明不是讲吗？这个无善无恶心之体嘛，这个世界把这个法界没有善没有恶，这就是你心之体了，讲的太突出了。也就是说我们这句话就彻底把我们心打开了，对吧？世间无善无恶心之体，是善是恶意之动，对吧？就是你了解，你看到善恶，肯定是你意在动。位于一的就是意在动，你意不动，哪有善恶呢？是吧？所以王阳明讲，你看到花吗？花从心里面出来，是吧？在你没有现前时，花会在吗？就是一般人说，花总会不在呢。你走了，花不还是在吗？是吧？就像庄子讲，鱼在欢喜，鱼在欢喜。惠子讲，你怎么知道鱼欢喜呢？现在。你后来的庄子讲，你怎么不知道我鱼在欢喜呢？王老师说，因为你欢喜，所以鱼在欢喜。就说鱼在欢喜，你怎么知道？是因为你在欢喜，知道吗？如果你不欢喜，你怎么知道鱼在欢喜呢？所以呢，就像那个禅宗里说，那个鸟飞过去是一样的道理。那个鸟你飞过去不飞过去，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是因为你心中有一个飞过去的这个念头在。如果你没有这个念头的话，它会在吗？它是绝对的，又不是相对的。它在，你说虚空，我们看到虚空，虚空会在吗？对吧？虚空是不在的，知道吧？就是说，虚空自己没有虚空，我们看到虚空是我们念头的一个虚空，虚空实际上是没有的。我们很难去从这个地方超越去，虚空是没有的，大家相信吗？就是说，我们很难，我们就是站在眼睛上看虚空。认为虚空是有，那是你的眼睛里面的景色，并不是在外面。就是说你眼睛看到的是你念头，跟虚空有什么关系呢？他说你没有念头，那谁去体会虚空？虚空到底在不在？你怎么知道呢？是吧？你就说摸，你就说你手摸了一块石头，觉得冰凉的，你的冰凉的，但是冰凉的自身它也没有冰凉，你说摸冰凉，你说冰凉，那你的心觉得冰凉，那个冰凉的自己他没有冰凉，所以郭主讲，如果你达到跟冰凉一样的时候，会有吗？就是说，你觉得好冷，但是你到冷到一样冷的时候，会有冷吗？就是你跟那个冷是一样的时候，还会冷吗？就是说，你觉得太阳很热，现在把你送到太阳去，你肯定吓得要命。如果你跟太阳一样热的时候，你还会怕吗？就是你肯定到太阳热，因为佛陀证悟了这个境界了以后呢，他到太阳就没有障碍了。我们为什么怕念头嘛？所以你肯定会怕去嘛，就是障碍嘛。所以呢，既然了解，很了解，就是说是非啊，一定是你心里面穿插出来的。所以王阳明这句话是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他后面的一句话，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悟到，就是说，比如说世上是我心意之动啊，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吧？知善知恶是格物是吧？就是说这个知道这个是善，知道说大家知道什么叫知善知恶吗？知善知恶不是我们讲知那个做善事上，知善知恶，他那个善是至善，他那个恶是知恶，就是说你有一的念，那就是善恶。那说无的念的体才是真善。在我们佛教来讲，什么叫善？什么叫善？就是说你知道法界这个体啊，这个体非善非恶，那个才叫真善。真善，你辨别了外面有善有恶，那个叫做善恶。善恶就是恶，对吧？非善非恶，这叫善，叫至善，对吧？知道善恶，其实我们是在恶里面，就是恶里面，就是老子分别外面的善是恶，其实你天天在恶里面，这样有善有恶，所以叫是非啊。断善断恶，就是说这个为善为善为善，就是说啊，为善去恶啊，是格物是吧？所以我们这个，那我们尽量的，就是说为什么叫不变呢？因为一变是非就越重，任何东西越变是非就越重，越变越是非越重。所以我们在这一项里面有一个属于单堕的这个罪啊，它不是单堕的罪，应该是他说那个生产罪吧，是吧？他说就是你作为你比例来讲，很多人呢比例来讲，你跟师傅讲了我晚上吃碗面条是吧，吃碗面条，然后跟师傅讲了这个就没有了是吧，吃完了。但是呢你在背后呢就说他晚上吃饭了，就是说你在诽谤别人的过失，就因为你看不到别人家的这个跟法师就说了法，说了法，做了这个做了仪式，那说这个罪也就不存在了。但是呢你看到了被人家晚上吃饭，但是你不知道人家做了法，所以呢就说那个人晚上吃饭了，就是给你吃饭了，然后告诉别人，对吧？这个也是犯过失，这是是非，对吧？本来是没有这个罪，就是当你眼睛看到的不一定代表真实，对吧？所以菩萨受了菩萨戒以后的话，他有自信啊，戒是自信戒。但是菩萨呢受了戒以后，你就不能说他，为什么呢？他的罪相你不知道，知道吧？他有没有犯罪你根本就不知道。所以呢你看到名相上他是在犯罪，也比例来讲啊，这个一个比丘回家就孝敬父母，穿了在家衣服，为了怕父母生烦恼痛苦。但是呢你没看到他的心，你就看到什么出家人穿着在家衣服了，然后告诉别人，因为他在行菩萨道为了回家去照顾父母，没办法穿在家衣服骗骗父母，那说因为父母不准许他出家，他没办法只好穿在家。但是我没看到他的心，没看他的作为，只看到他的形象，说那个出家人穿着在家衣服，然后跟人家诽谤，这个过失吧。所以呢我们受了菩萨戒以后，你就不能说了，知道？所以呢不能诽谤四众过戒。四众过就是菩萨，知道？菩萨就是在家的菩萨和出家的菩萨都不能诽谤，诽谤的过失。如果你要想他到底有没有犯罪，要搞清楚的话，你就得亲自去问，亲自去问明白啊。就说只有他跟我解释才对。所以孔子也是这样讲过，他说眼见已不为实，就是说你看到那个人在犯罪，你也不能够认为他是在犯罪，应该要去问一问。所以当时孔子召集弟子啊，把这话表达出去。当时颜子吃了他的饭嘛，稀饭嘛，后来他就告诉了编了一个弟子，他说他忍不义，他总觉得颜子还是有缺陷的。他那一天呢、他在门后面看到他呢，把他举的饭呢在里面吃了一瓢子，知道吧？吃了一瓢子，他亲自看到了，他这个肯定没有错了。后来告诉别人一个弟子，那弟子就问他了，他那天给孔子搞稀饭的时候，怎么吃了一口啊？你吃了一口，那不是对师父不恭敬吗？ 后来他大起一心，他没有啊，他说不是你给弄错了，他以为是一个珍珠掉下来了，知道一个珍珠掉下来，我怕有毒，我先尝试一下，如果有毒我先毒死，我又不能让师父毒死啊。比如说他就误解了，就是说很多的这个恶意啊，我们是不知道他是在做什么，做什么事。还有呢，就是别人家的假设做了罪，人家通过忏悔已经忏掉了，就是说忏悔之后永不复说，就是说假设你在我面前已经忏悔了，忏悔了，但是呢又跟有某一个人又把他这个罪重新提起，罪已经没有了，你再重新提起，那就是过失，叫失非相。所以这个失非呢非常非常的这个紧密啊，非常的维系啊，我们不小心就犯了过失。所以说在我们生活中都是有是非的，但是呢我们怎么样的才没有是非？念佛嘛，是吧，一些念佛身心就没有是非了。你看大家的讲法，心里不得念怎么没有，我这样你明了了这些是非，然后坐这个地方那肯定是没有是非。那说没有是非，那这个功德就非常大，因为功德大你就可以远离地狱恶鬼畜生道，然后刹那刹那的无量劫无量劫的罪就灭了，你看功德多大。所以大家念佛啊、圣经啊、持咒啊、闭关啊，或者是在涅槃上进行啊，这功德肯定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可以思维观察一下，原来在涅槃上的念佛的功德有这么大，不只是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限量上地狱恶鬼畜生道刹那刹那的消灭掉，是吧？就是说要认识到这个功德大，所以要生欢喜心啊。那么说这个念佛最好的方法就是般若了解诸法空相，世界上都是心，要是是是我的事，要是是非是我心的罪。所以那个六祖大师讲啊，不见他人过，未见自己非，就是说只要有我有他就是自己的非，知道我看见他人都是对的，为什么呢？他人都是佛性啊，当然是对的了，就是说你讲我好讲我坏你都是对的。那说我分别你讲我好我就不开心，你讲我不好我就不开心，你讲我好我就开心，那肯定是我非，是吧？因为我在分别嘛，对你嘛。如果我了解空性的话，你讲我好也是空的，讲我不好也是空的。所以呢我见他人是，我未见他人是未见自己非，懂吗？就是说自己永远在非的范围之内，他人永远是在是，就是他对的我错了。那这样的人呢，就是说永远见到他人对就对了。为什么呢？你骂我你是对的，因为你是空的，就这么简单，知道？你骂我向我好啊，那都是空的嘛，都是心嘛，是不是？你干嘛要辩辩呢，是吧？啊，这重点是他是对的，无量寿他是对的，大便他是对的，这环境也是对的，什么都是对。为什么？因为他是空心的嘛，就是心法嘛。那说我这边我有的是大便我错，那个环境我错，这个地方是某一个地方，那个某一个地方，那都是我的错。未见我过，不见他非，你就等着这个道理了，是吧？所以呢，就没有是非。所以呢，是非已不变。如果你等着这个道理，还有什么变头？这个呢，自己过看不到的，你看到别人都是心法，都是空性的，是吧？念念之间都增长功德，增长善根，增长福德。所以呢，所有人在你面前都是空性的，都是功德。都是你的载体，那都是你的心法啊。那这个时候你念念之难功德就非常大，是吧？但是我还是不一样嘛，还是分别，哎呀我的非还是我要好好忏悔。那说你看这样的人怎么会去跟人家辩论呢，对吧？以不辩啊为解脱，这个话讲得太好了。所以是非以不辩为空性啊，啊流动以老成为真诚，真情。也就是说留顿了而留老成，知道我们这边老人出家我都非常欢喜，知道就是为什么老人在社会上的经验，就像那个就是说好多老人出家其实我都很珍惜，大家不要认为是老人啊，就有的说我们身上说好多老人出家，大错特错，他是经过社会上训练来的人，那个个都是沉在地下的酒缸里的优良之酒啊，是吧？喝了都醇香了，你看他们对佛菩萨都是那么真诚。年轻人哪有这么好，是不是？年轻人他又没有在社会上训练过，到寺庙了 想上帝就不上帝，上帝想不上帝不上帝，我们都没办法，是吧？哎，老人说他一句讲他一句他都非常听，因为他有老成了，他知道该听，他说他知道诚心，社会上的磨难让他把他的心气都就磨得都很远了，社会上的苦他就受过了，他出家是真出家，真求解脱了，知道吗？像我们这些人在洞林寺一进出家的时候，刚刚开始，刚刚开始也是很调皮的，知道吗？就说现在我感觉到我已经老成，我对佛菩萨的真心，我发现现在已经真实了。就是说，越能老成有什么好处，知道吗？我现在感觉到我学佛一点受用。我以前都是通过我妈拿，我打多厉害啊！我这个我会打法器，我长得脸青，在洞林的时候，人家都叫我阿难尊者，是吧？叫阿难，那我就非常骄傲。我现在都很小心了，生怕自己会通过我妈。知道对父母上我真的有一个真心出来了，知道吧？所以人，所以这个我非常欢喜，非常欢喜。当然也不是国家法律规定的话，60岁啊，我现在看到60人都很年轻嘛，是吧？你看现在那个刚刚60岁那么年轻，跑来跑去的像年轻人一样，可是现在又不能出家，出家受不了戒呀，是不是？就是说就把这个门口给卡住了。现在60岁，现在活100岁都没有问题。还有，你后来60岁，你还有40年的修行。一个，你要说我出家30年，然后成为老比丘了，是吧？你看常佛在这个寺庙多珍贵啊！江西省很少要修，就九江这一带就几个跟我差不多年的出家，都是很珍贵的老出家了。那时候都是10年。啊，20年，你要什么出家30多年的出家人很少，都很珍贵。所以那个禅宗法师呢，我真的很珍惜，是吧？啊，你看他来念经，我专程用车子每天去接他，为什么呢？我觉得能出家30、40年的特别的珍贵，特别的珍贵。就是说我愿意，就是说用很多的心思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老人，还有人家，我对老人不尊重。是吧？老人啊，养老啊，这个问题，我怎么会对出家不尊重呢？就是我骨子里面就从来没有一个对出家不恭敬的这个念头，就所有在外面碰到出家，我都是非常恭敬，我都合掌的。讲你不对我合掌，我又不对你合掌，我见到出家都很亲的感觉，我怎么会对出家不恭敬呢？我对出家不去孝顺呢，是吧？我不会，我没有丝毫对出家不恭敬的这个念头，就是我对出家是特别珍贵的，是吧？所以就是说，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到，就是说对出家人一定要爱惜。你可以对在家人，他有妻子儿女，他有家庭，你可以叫他走都可以，啊。但是呢，出家人他是以寺庙为家的，我们不能够啊随便的对出家人啊有什么这个不满的心态，一定要对出家人恭敬。就是说，身沾身，佛法性，就是佛法，我们出家人要互相不尊重，那就像俄罗斯跟乌克兰兄弟打架一样，是吧？他本来过去最好的兄弟，现在呢打的时候后来死了那么多人。你说兄弟打的那样的，你看有什么好处？是因为我们出家人互相不尊重，就像把佛陀的这个宝藏给毁掉一样，就拿火来烧出家人的经书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像毁庙一样，毁寺庙一样，你对出家人都不爱惜，没有恭敬心。你就像毁了一个寺庙一样，过失是很大的，所以对出家人一定要尊重。那出家人一辈子下来，跟我一起出家的13个人，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全部还俗。你以为说出家人不能上，像我们寺庙这个有100多个出家人，还好，基本上都还延续下去了。因为好多出家人，他出家以后就还俗了。你像南方啊，海沿海一带。他出着出着就还俗，出着出着就还俗了。你看那剃头好多人，过一段时间全部回去了，不晓得到哪里去了。就是说，出家不是一个很远离的事情，能够守持建立在寺庙的居道，都是不讲道的人，是吧？所以要对出家人要爱惜，不管是比丘尼，就见到出家人要欢喜。你要生出这样的心出来，就是做乞丐，我们也要欢喜他。不要对出家人有意见，对出家人有意见的过失是很大的，就是说。他说生生世世不会挪到边地一层，在建立上面来讲，就是说没有出家人或者诽谤出家人是堕下去， 像剑一样射下去。就是说出家人受菩萨戒的人我们都不能够动恶念，同学，就是那个人不好你不能够动恶念。就是说我们出家人受了菩萨戒，就像获得金刚手，知道吗？这个金刚手可以把人家一下子扔到极乐世界去，同时也可以一下子把人家推向地狱，知道吗？那个金刚手一推就可以了。如果你受了菩萨戒，发了菩萨心，动了不好的念头，你诽谤别人，是吧？仅在家人也是一样的，在家没有受菩萨戒的也不能诽谤菩萨。菩萨一动念，菩萨一动念，就金刚手可以帮你推向天。觉得你诽谤菩萨的时候，你本身就往下堕了，知道吗？你本身就往下堕了。但是你诽的是不是别人，是菩萨，知道吗？要诽谤一个在家人，没有福报，没有善根的人，那可能没有关系的。你诽谤一个菩萨，那菩萨一动念去嗔恨心，他不直接帮你推下去，我们本来要堕地狱，再金刚手推一下，不更堕得更深吗？那多危险啊！所以呢，就是说，你不管反诽谤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你不能诽谤菩萨，因为让他的念头不好啊。真正的菩萨他不会帮你推入地狱。你要诽谤我的话，我用最大的心，我一定要好好修行。我要修出什么样的心出来？不管你怎么骂我，你看我的手，观我的眼睛，我都要动慈悲之念。为什么呢？因为我怕等恶念把你推向地狱更深，知道吗？所以呢，就说如果你受了菩萨戒，真打菩提心的话，人家骂你的时候，你一定要忍住，一定要忍住，因为你已经受了菩萨戒，你这个手很重的，知道吗？也很重的，一下子把人家推向地狱，人家本来就那么多地狱，一下子把人家推向地狱怎么办啊？所以你们在家菩萨一定要小心，人家骂你的时候一定要忍住，知道吧？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把你的菩提心转换过来，转过来。我们修行不就是修菩提心吗？修菩萨心吗？你不可能让你再坏的人，我们也希望救他，是吧？因为遇到你，我得斗，动物啊什么，你不得念佛啊，发菩提心呐、啊。你无意中把一只蚂蚁踩死了，它可能都被得斗，得斗，是吧？这样就是说，你有往昔的业障，但是不停地发菩提心。不停地发菩提心，无意中伤害到他，他一定得斗。因为你的菩提心，就比你讲我死，我愿意死在一个发菩提心的身上。就打的假设来说，假设说这个我要被恶人杀死，我求佛陀你把我砍死，是吧？你想一想，佛把我砍死可以斗我，你把我砍死能斗我吗？是因为我发菩提心被把蚂蚁踩死了，蚂蚁肯定很欢喜，他肯定不希望一个恶人把他踩死吧？我们这样的推理一下。就可以推理的出来，也有人讲啊，就是说，我是菩萨，我不能杀生，你杀，你叫人家杀，那不是有问题吗？所以你菩萨怎么能叫人家杀生呢？你不要想杀，你不敢杀，那是你的业心，对吧？但是也不能叫人家杀，知道吧？你叫人家杀，菩萨怎么能叫人家杀生呢？所以这个都是呢，这个是老臣。我们家要留这些老臣，就修行啊，修行比较老臣啊，就是说他修行很多年，懂得规矩，懂得戒律啊，我们一定要喜欢。而有些人呢，就是他有嫉妒心了，是吧？你比我修行好，我就不敢留你，是吧？留你超过我怎么办啊？是吧？就是说他就不敢，就是老臣的有修行的，就是说，所以就是说。你要看到有修行的我们一定要把他留下。对我来讲的话，我一定是希望，比如说从南山一个修行过来我就把他当成宝贝一样，知道我到处赞叹他，是吧？希望他能留下来，结果他还是走了，是吧？我就叫很多弟子赶快请愿，因为他也是在修一个法门，修一个法门，他好像修的是什么一个法门他修什么大手印，是吧？我现在到无本佛学院去修大手印什么什么，就是他那么大年纪，他是从小出家的，他出家比我出家，他是81年，是85年出家的比我还早几年。他说这个在顿瓦山住了30多年，然后到这里到多林寺挂单没去挂单，因为多林寺60岁以后就不让住了，所以就到我这挂单我就当他宝贝一样，我很喜欢，这样。 绝对不会怕给我带来麻烦。一修行人的话，他在我面前呢，假设他要生病了，他得了癌症要花30-40万，我是毫无顾虑的，我就会给他医疗。因为修行人，我觉得可以让我把自己生命给他，我都愿意，知道吗？绝对不会啊！你年老了，你要生病的话，我要把你赶走了，不可能，在我骨子里面就没有这个东西，可以这样说，对吧？所以大家在修行的时候，不要考虑到你死怎么个死法，师父不可能对你有任何伤害之心啊！除非我死了就没有办法。以后我希望我的徒弟都要有这种精神，就是对道、对法、对这个善知识。啊，对于生宝一定要护念啊！你以后在哪个地方居住道场，不要前世身外之物能用在道场啊，多庄严的一件事情，又能够给众生种福田，又能够啊让你升起道心，又能够护持道场，多好一件事情。好的，那这是以静心为功，就是说这是啊，就是说寺庙安排真是不是要的，就是寺庙里面有360个知识，每个出家都要安排一个知识，大家不要怕做事，是吧？你做一个菜头啊，火头啊，或者过去都是很多的知识的，就是说知可思，知可睡，大可知可，二知可，三知可，四知可，知可后面有照可，这个有知宾，还有知宾，知道吗？还有真可，真可。就是说真可来了啊，需要什么人照顾，有知宾照顾，知宾就接待宾客。他说有照科，照科就是升到疗法里去的照科，还有疗员，我们这地方的疗员很少，其实每一栋房子里面都要安排一个疗员。这个疗员呢，安排知识住的地方，照顾房间里面被子潮啊干燥啊都一定要去看的。他说这个要大约开水呀，来的客人呢，要给他开水呀，不是让人家到处找，知道吧？所以我们这里面有个习俗，说把人家放进房间里面，人家到处去找开水，不是这样的，就是照顾要把人家开水打好顺序，因为人家是客人嘛。如果你住了3天以后，他就知道哦，厕所在哪里，厨房在哪里，开水在哪里，他已经找到，你告诉他。但是在3天之前，我们都要独自的给他打开水，应该是这样的。因为他不知道啊，不了解啊，是吧？一般这个刮大的3天可以不跟我们念佛，但是3殿过堂还是要的，但是你可以不去念佛，不去劳作，3殿以后那继续这个在寺庙里面了。所以呢，这个你看这个刮大的人，他有讨蛋啊，有挂禅蛋，知道挂禅蛋，知道什么叫挂禅蛋呢？就是我不讨蛋，我挂禅蛋，随时要走的。经常叫挂禅蛋，所以挂禅蛋的地方一般人过去是有规矩的，有方法和手段的，就是说把灯一放在外面，是混着放还是续着放，是左边放是右边放，做的都是有方法的。那这个知可师来看看你的衣裆是扁担是混着的，是续着的，要是混着要混着就是来讨蛋，要是放着呢就是来挂蛋，就随时叫走的。就是说这个人一看他的蛋，就知道他是来讨蛋还是挂蛋，就能知道，是吧？然后现在就没有这个仪式，就是跑了庙里来挂蛋，灯一摆在那里就跑客堂去，然后也不晓得顶礼三拜，什么都没好，对吧？所以至于智科招聘燎原，燎原可以多门几个啊，比方说西边、东边、男的、女的，有的那个这个还有这个茶，这个茶用就是说断茶的客人来了，他都是要找。就是说一般客堂里有一个副士，相当于副当家，就是监院底下有个副士，有好几个的。那干什么呢？副士一般做管客堂的钱啦，就是说收在那边，然后升到会计室啊。就像是副当家，知道寺庙的一个副当家，他说底下有大招可二，大智可二这个。那么说你像那个我们这个甚至后面有酒厂的，知道甚至也安排酒厂。酒厂干什么呢？就是晚上要聊，要绕，就是说每天要 城寺庙前后要绕，那开灯了没有，关灯了没有，什么时候关灯，什么时候开灯，看到那辆灯没开，那这就敲敲门，是吧？我也不跟你讲什么。那我说这个别人就是说可以晚上搞吃的呀，这个东西那被鸟也发现了，他就要搞，甚至是要告诉这个是第二天就警告他。一般警告就是说第一次警告，第二次法规，第三次签单，知道吗？第一次警告你不要这样做了，第二次呢就拿到那个财产的就发规，他昨天好了就面条吃了，是吧？那就警告一下跪香，那不是说马上就赶紧走，不是这样，就是马上警告一下，第三次再搞的话那就要欠你的单了，这样一般是这样的。他说这个甚至是晚上要醒鸟，要醒鸟，就是说不是你到晚上睡觉去，你要醒鸟。他说上殿的时候要站在那个地方，人来了没来了，要站，不是站在外面等敲磬再进来，不是这样的，是在这里面看着来了没有，大家站起了没有，就是说要照顾，甚至是眼睛要睁着的，不是闭着的，不是闭着的，闭着人做什么，甚至呢眼睛要睁着，睁着远远的，那像围炉，要像围火一样，就是看哪个站起了没有，要点，就是过去要点名的。没来的时候呢，外面看灯关了没有啊，或者起风下雨啊，那个门窗在小的时候要关一下啊，各方面就是甚至你就遮日啊，就是一般甚至就是遮日，有的甚至你像云珠山的一个甚至的话，他那甚至做了几十年的甚至。啊，那个制客师，那个制客师也做了几十年的制客师，然后说那个菜头做了几十年的菜头，三十年做菜头，就是在这个菜地里面种菜，种了二三十年，这样。那个提光法师做制客师就做了十多年，就是这做一个制客师，在虚远道上就开始做，就是是因为我们挂单的时候，在云聚山去受戒挂单的时候。体光是在做刺客师，就他在做刺客师，他需要的话，他就在做了几十年。云居山的一个老僧智，那个老僧智也做了几十年的僧智。你看过去的和尚做裤头啊，做啥一做就是几十年，一做几十年。我们做着做着就不想做了，就做到要换个。人家做香灯又做的是老香灯，是吧？哎呀，你看我们的眼通也挺不错的。你自从我无量寿师去世以后，在五台山圆灯寺，那说每年都看到他在大殿里做香灯寺，我估计做了十多年的香灯寺了。哎，他能够坚持下去，是吧？这个就是过去老学学的这种风范，知道吗？一做什么事情，一做就是几十年不动的，知道？你看，像玉林果师做了三十年的果师，那个香灯寺，所以呢，大家在做事情呢，不求你做多少。每个知识里过去呢，这个知识在每一个鸟口里面都有自己的这个长板一样，就是说库碗里面一个长灯，让你打坐坐长，就是烧饭的人，那火里人有一个坐灯在打坐，边烧饭边打坐，是吧？那个他都是有用功的方向，也就是说你做一个小事情，只为是化人点睛而已。知道吗？就是做做香香灯啊，扫扫地啊，但是这上面用功，它不是很辛苦的。它最重要的不是拿一个好大的事情让你做，它是一种化人点睛的这种感觉。就是说，能化好你在里面去修就可以了。比如说我做和尚，那我就好好做和尚，我在这里面去寻找我的佛性，知道吧？所以大家在做事的时候呢，做菜头啊，做什么头啊，你去找一件事情。然后在上面用功，过去呢是在生活中用功，这叫平常心用道，一定要在生活中去用功。我们不需要搞一个，你一定要搞一个长期用功的这个。你就说你不能一会儿做菜头，一会儿做这个饭头，一会儿去打水，一会儿搞得你把心情很乱了。如果你把十年二十年一直搞这件事情，一直搞这件事情，这样用功，所以用到过年这个菜头开悟了，是吧？裤头开悟了，或者是点座开悟了，或者是做制客师做开悟了，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啊！我们看一个见人，我跟他师父，我要闭关。我说 你有这个福报吗？是吧？还没来叫福报，你要在受火中去体验佛法，你要怀着你就分忏费一段时间，真的哇哇哇哇就开悟了，就是修了有了道，有了道才行啊。就是闭关，关在哪里呀？你还没找到关，怎么闭关呢？就是下午都是傻乎乎的乱闭关了，你什么叫关都搞不清楚，是吧？所以要我们修行呢，做什么事要静心去做，静心做，不要那个念三念四的做，这样是不好的，是吧？阿弥陀佛。